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张小娘，
我是恶霸波。咱们今天呢又来讲《红楼梦》啊，因为确实我发现有一批朋友是喜欢，
好多人留言哈，
有留言说该讲《红楼梦》了啊，我觉得这也挺好啊，隔一段时间咱作为一个保留节目啊，讲讲《红楼梦》里边的故事。那这一集呢，想听那个晚清的呢，报个歉啊，就是再等一等，而且呢也跟大家得是请个假吧，因为这个这张哥呀，可能接下来短则一个月，长则两个月，没有办法参加录音，
嗯
啊，因为
暂别节目，
要去生孩子，
嗯
啊，这个坐月子也需要一个月，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这个理解啊，就是后面这几期晚清的节目，我到时候可能会找别人来代班。所以呢也是戏，而且我们这个付费节目也是断更了啊，后面能不能每周保证付费节目也不一定啊，张哥今天这一期录完可能就有段时间录不了音了，然后也是希望朋友们这个多帮忙多支持吧，这个在我们这个断更期间能多买点付费。
温故而知新，听听之前的，
听听之前的，或者说有还没听的系列，支持一把，
嗯
啊，因为我们现在就靠这个给小孩买奶粉呢，啊，这
奶粉尿不湿，
靠这个生活呢，这一花销更大了，反而这个更新的这个更难保证，跟大家请个假，也是希望大家多支持帮个忙。那所以这一集呢，挑个轻松的，《红楼梦》。这个《红楼梦》里面，我也是最近啊刷到短视频有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赶紧呢又看看书，然后补充一下资料，我觉得是一特别有意思的观点。
嗯，
什么观点呢？就是这里面有一个人物啊，他的身世就是这个贾惜春。贾惜春的这个故事啊，在《红楼梦》里面出场不是很多。啊，但是呢，性格特别鲜明，性格特别鲜明。就是我这个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吧，读到他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无法代入感。为什么呢？咱就讲他这个整个在《红楼梦》里面呈现的这个艺术形象啊。先从他的这个判词说吧，因为这个金陵十二钗嘛，啊，《红楼梦》里面大家都有各自的判词。这个判词一般会代表这个人物的一个一生的命运特征吧。惜春的判词是这么写的，叫堪破三春景不长，姿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遍解读他的判词都比较一致的认为这姑娘后来出家了，所以这个可怜绣户侯门女啊，独卧青灯古佛旁，就很明显，就他这个判词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猜测的，怎么说呢？歧路可走，比较直给，就是小姑娘后来应该是出家了。那么他的这个判词呢，也是贯穿这个人物性格始终的。就是在整个《红楼梦》的这个故事里面，惜春出场的时候经常就说想出家这事儿啊，比如说这猜灯谜，写一灯谜，写的也是那个青灯的灯谜，然后要么就是开玩笑啊，跟这个旁边的小伙伴开玩笑，也说将来我剃了头当姑子去，
嗯，
他就老说这事儿。所以这个是《红楼梦》里面相当于贾惜春给人家留下的一个大致的印象。但是呢，这个印象之外呢，就是他想出家这个印象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这姑娘啊不太讲究亲情，就是人情啊比较淡漠。
嗯，
哎，在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就大家说一般啊，反正看书的时候都会联系起来，既然想出家嘛，出家就自然人情淡漠嘛，就看
六亲缘浅，
看开了嘛，是吧？出家人一般都是这个尘缘已了，
嗯，
所以对于亲情这块比较淡漠。但是呢，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的这个淡漠从何而来？ 就是他对于亲情的这种天然的冷感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塑造成这样，我实际上是打一个问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东亚式家庭啊，说你能够勘破你的原生家庭，冲破这种束缚，
很难的
啊，做这个亲情上的切割，这个吧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注定要受原生家庭影响的，就是
这个文化环境就是这样。
这个文化环境这样，而且呢，这里面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富家千金，就贾惜春啊，就是等于在书里面，他前面出场的时候，他是一个富家千金啊，那也就是说他吃喝不愁的这样一个情况，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产生出如此强大的想脱离感或者厌恶感，是吧？因为你一般是比如说在这个孩子他在家里面他受折磨啊，我觉得不光是肉体上，也有精神上，比如说精神上他老受到一些摧残，他就觉得说我想脱离这个家庭，是吧？出家就是脱离家庭嘛，就是跟原来家庭切割嘛，是吧？那惜春你说他起码他是一富家千金，吃喝不愁，而且啊在书里面大家可以看，就是大家对他还是比较好的，不管是长辈平辈是吧，还是下人，对惜春都是比较照顾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生出了特别强烈的说我想跟这个原生家庭做切割。我读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动力来源于哪儿。当然了，这个有很多红学前辈呢也去做过解读解释啊，我呢比较拧比较轴，我觉得那些解释吧不太能说服我啊。而且还有人甚至呢就是说，你看这个是惜春小姐超越时代的独立宣言，就是女性的这个独立啊啊，我发出这个言论啊，觉得这个是一个作者先进的表达，说这个女孩子有这个非常超前的智慧，就能够看清原生家庭，然后做出这种独立宣言一般的。你乍一听好像没问题啊，听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呢，去看看原文，我觉得不对。咱们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呢，这疑点一点一点来啊，先从原文，也得讲故事嘛。他发出这个切割最高峰的呢，主要就是在超检大观园那一期。超检大观园这一期我们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感兴趣的可以听一听搜一搜，就是那一期出现的好多我们在这儿就不讲了，今天就主要聚焦于贾惜春。这个超检大观园的时候啊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什么呢，就是王熙凤啊带着人来到他屋里，那么原文写呢说因惜春年少尚未识事，吓得不知当有什么事故，凤姐少不得安慰他。就是贾惜春在贾家的这个年龄是最小的嘛，姊妹当中他最小，所以每次写他的时候总要提一句，就是他年纪小。那么他年纪小附带的就是大家对他的态度都比较照顾啊，你看凤姐也是上来先安慰他。但是呢话锋一转，说没想到在他的丫鬟入画的箱子里面寻出一大包银刻子来，约有三四十个，那么还有一副玉带板子以及一包男人的鞋袜，就是真在他房间的丫鬟的私人物品里面搜出了一些可疑的东西，主要是财物。这个银刻子呢是明清时期非常小的一个计量单位，一般呢一个银刻子是1到5两，没有标准，就是因为大家可以去自己去熔铸成小体量的银刻子，而且没有固定形制，银刻子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为什么呢？这个玩意儿一般就是作为赠礼赏赐使用，它是一个礼品，有点像比如说过年给压岁钱给红包，金额不是非常巨大，
100块钱一个，差不多哈，
也不止那么少，
大一点的啊，大一点的应该也就100，5两嘛才。
对呀、
5两，
不五两啊，就这个金额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
对对对，
但有时候也用于小额支付，包括你看他们仆人之间就是存钱，可能就拿这种东西作为存，就把散钱散碎的银两或者钱啊换成这种小银刻子。
哦，那可能就是 如果换算到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千四位数的，几千块钱一个。
对，差不多，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
那么搜出来三四十个呢，这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嗯，
啊，不小的数目了，而且包括这里边有男人的东西。那么这个赃物不是主要问题啊，啊，主要问题是这个贾惜春对待这件事儿的态度啊。那么首先啊，这个事儿有多严重，有多大？你看啊，首先是从王熙凤的反应。王熙凤呢就问这是哪来的，他的丫鬟入画呢就说这个是甄大爷赏给我哥哥的，就是入画的哥哥。那甄大爷是谁呢？就是贾珍嘛。
嗯，
贾珍呢是贾惜春真正的哥哥，
亲哥，
亲哥啊，在这个书里面交代的这个关系啊，
嗯，
啊是这么一个关系。好了，那王熙凤就说呢，说哎呀，这若果真如此啊，倒也可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倘或是偷的，你可就别想活了。你看，也就是说这件事有多严重呢？王熙凤其实已经给了一个反馈了，
嗯，
就是不严重。就如果这件事是贾珍赏给入画哥哥的礼物，因为银刻子咱们刚才解释了，它一般就是用于赏赐，
嗯
啊，那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其实不算什么大事儿，
嗯
啊，不严重。好了，你看啊。这就反映贾惜春的特点了，他在没有知道情况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的时候，他很害怕啊。就咱们前面说的，因为年纪小，突然来一帮人要搜查，他害怕。那么现在呢，是王熙凤已经知道了，就是发生了一件事，并且王熙凤表态了。他怎么说的？他说：“嫂子，别饶他，这里人多。”要不管了他，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么样呢。嫂子要依他，我也不依，就是一定要让王熙凤惩罚自己的丫鬟，
大义灭亲。
谈不到灭亲，但是你说丫鬟吧，其实也是一个挺亲近的关系。
那从小陪他长大嘛。
对，而且这事儿就怕对比，就咱们之前讲朝鲜大观园那期，主要讲过那个。探春嘛，
嗯，探春维护，
对吧？探春是护着自己的下人，
嗯。
然后咱们那集其实也仔细的讲了为什么，因为你护着下人，主人也是一个，既是责任，也是能护住自己面子的，就是下人有丑
立人设嘛，
哎，对，也是一种人设嘛。就是这事儿就很对比，惜春呢，就完全不管下人，甚至呢，就是还有点落井下石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必须得罚，
严办，
必须得惩罚，严办啊！嫂子不用看我面子，办他，就是这意思。哎，这个就是他，就是贾惜春啊，人情当中的那个冷冽的部分，就是他对于这种人情关系是可以随时抛开的。就今儿没事儿，咱俩可以聊聊天啊，扯扯淡。一旦出事了，马上跟你切割关系。那么我就更不理解，就是说有前辈竟然还去歌颂这种性格啊，这个其实我读书的时候是不太理解的。咱接下来往下看啊，这是对待下人。然后第二天呢，就是他嫂子就来了，就是尤氏，
嗯，
然后就是贾珍的媳妇儿啊，他嫂，他其实亲大嫂，本来呢不是为这事儿来的，就是只是过来串个门啊，看看李纨什么的，串个门。贾惜春是非把嫂子叫到自己屋里来。然后就把昨天晚上抄检大观园这事儿就跟嫂子说了。那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把入画的这个东西拿来让嫂子看啊，说是不是我哥赏的。就是他还在追究这件事儿，就是王熙凤其实都不追究了，他还在追究，而且把嫂子叫过来。然后尤氏呢一看说这是你哥哥赏他的啊，但是呢确实也不应该私下传递，因为这个园子就是说物财物什么的你不能自己偷偷摸摸传递，因为你虽然这个不是赃物，但是你能传递进来或者出去，你不就能传赃物吗？假如说要有人想偷呢，是吧，不就能传出去吗？他嫂子就说这个确实不太好，但是呢入画的这个东西可以作证，就是等于正经途径啊，你哥哥赏给他的。那么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人分析啊，说这个可能是贾珍啊，
嗯，
玩这个娈童，就是等于入画的哥哥跟贾珍有这种男男关系， 啊，所以呢，这些这个
送给小情人的，
送给情人的，然后他哥哥等于把这个钱又给妹妹收管保管嘛。
嗯，
那么这里面呢，可能也是觉得是一个丑事儿、
嗯，
所以贾惜春很不高兴、
嗯
啊，就怒了。这是也是有一路前辈的分析啊，是前人已经形成的观点，那么也有道理，我觉得也有道理。啊，今天的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什么呢？这个。贾惜春就跟他真正的嫂子就说你们管教不严，反骂丫头，这些姊妹堵我的丫头没脸，我如何去见人？昨儿叫凤姐姐带了去不肯，今日嫂子来得好，快带了她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
他查清楚了还要罚？
对，就是说你看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很奇怪了，就他的这个反应，就是嫂子已经说了，你
的
丫鬟没有偷东西，就是你哥哥赏的。那么是不是说这件事儿，就算是说你哥这个丑事儿，你应该
遮着点儿，
遮着，对吧？或者说再次啊，你发怒，你的对象应该是你哥哥跟他养的这个娈童，你没有必要去责怪你自己的丫鬟，对吧？就是你丫鬟没有偷东西。那么你竟然还是让嫂子说，我觉得非常狠啊，就是说你把这人带走，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就是说这个话到什么程度，这可以要了自己丫鬟的命。因为这样的下的就是下人，在这种大家族出去以后，可能面临的就是失业，失业到最后可能最严重的就是饿死，
嗯，
是吧？因为他就是说他有这个污点，是吧？档案上有污点。那也有的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下人受不了啊，就直接自杀的，是吧？这《红楼梦》里也发生过，
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他就自己跳井嘛，是吧？就是等于在府里面发生一些丑事，外面就会有风言风语，哎呀，你怎么被轰出来了什么的？那么封建社会很多这大姑娘都受不了这个，
找不到工作了也，
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可能就会自杀，
嗯，
是吧？这个里面之前金钏就发生过这个事儿，也是《红楼梦》里写过的。那么就因为这样一件事儿，都不是错怪了，就是事实很清楚，你的丫鬟没有偷东西，你竟然还想要她的命。那我不知道这个惜春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说她的这个性格太冷冽了吧也。反正说实话，我在如果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人，我是喜欢不起来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很凉薄。
嗯，
就是你跟他没法这个没法处不出感情，他随时可以就是
抛弃你
啊。那么接下来啊，他的这个大嫂就劝他说，他也是一时糊涂，下次也不敢了，你就看待他从小服侍一场。
嗯，
我觉得这是正常人话，说你总得讲点感情嘛，从小伺候你，
嗯，
现在你说不要说给他轰出去。哎，接下来这个话就更狠了。他说啊，就是惜春说，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近日闻的多少议论，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排。他嫂子听到这儿确实就有点懵。
你们那边不是他自己的家吗？
对，就是他指的是东府，就是他等于他嫂子、他哥哥住在东府嘛。
嗯。他的原生家庭
啊，他的原生家庭嘛，我这块没介绍贾惜春的一个这个家族树的这个位置哈、
哦，
是不是有可能有人不知道？
补一补，
是不是要补一句？就是贾惜春是东府的人、
嗯，
他的这个哥哥是贾珍，贾珍现在是东府的家长，
宁国府
，哎，但是他现在住在荣国府，
嗯，
哎，住在荣国府，所以他真正的家应该是。宁国府，
嗯，
尤氏就是宁国府这边今天过来串门、
嗯、
是这样一个关系啊，咱们就捋清楚。好，他这个话呢，就尤氏就很懵，说谁议论什么，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啊？姑娘是谁，我们是谁？姑娘既听见人议论我们，就该问着他才是，是吧？就是说你在外面啊，等于你在西府，如果听到什么风言风语，有人议论咱们东府了。你作为东府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去问清楚你们为什么要乱嚼舌头根子？因为你是主子嘛，你是可以问下人的嘛。我觉得这也是正常反应吧，是吧？维护自家人的名誉嘛。哎，你看这个惜春他就说， 你这话问着我倒好，我一个姑娘家只好躲是非的，我反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啊？况且古人说的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续住，何况你我二人之间，我只能保住自己就够了，以后你们有事儿，好歹别累我。那就是开始切割，就是前辈们嘴里面说的跟原生家庭切割啊，女性的独立，就其实就在这件事上淋漓尽致的体现，就跟嫂子开始要切割了。那么尤氏的反应呢，是又好气又好笑，就不跟他说了，就是说就这人说不通啊，就转过头来，等于跟着这个就是旁边仆人下人似的，就好像对空气说，哎呀，说怪道人人都说四姑娘年轻糊涂，我只不信，你们听这些话无缘无故又没轻没重，真真的叫人寒心。
有点离经叛道那意思。
是啊，就是而且你没有来由。你
哪来这么大的恨意？
对啊，就是你跟嫂子哪来这么大气呢？就这件事尤氏是等于就是莫名其妙叫过来被人家数了一顿嘛。我觉得这个尤氏脾气就算好的了，是吧？而且这边仆人就说啊，姑娘年轻，奶奶自然是该吃些亏的。这还没完啊，他接着说，惜春就说，我虽然年轻，这话却不年轻，你们不看书不识字，所以都是呆子，倒说我糊涂。就往下呢，咱们就可以分析啊，就是有的我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你说事儿就行了，你不要人身攻击啊。
嗯，
就是什么叫你们都不书不读书不看字儿，你们都文，就是那意思，你们都是文盲，你们都是傻子，我跟你们说话累，就是你说事儿呗，你人身攻击干嘛？
嗯，这话简直就是我嘴替，
是吧？
是吧，波哥？
我可没，我经常是就事论事，反而是张哥有时候吵着架就人身攻击。
你才不是呢！你老说，
是吗？
你老说别人不看书
啊，
没文化
啊。我说你不看书没文化，
嗯，
多看点书呗。
你看看了吧？
啊，这个啊，那你就知道这惜春有多讨厌了吧？
所以你知道惜春有多讨厌了吧？
啊、我以后改好吧，我以后改。那么，咱到这儿啊。就是尤氏的反应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做当嫂子的，你不能跟这个家里小姑子吵架，你是吧？就是说这个你甭管有理没理，这事儿反正当嫂子的得忍着呢，就说就是那就得了吧，算了吧。尤氏就笑说：“哎呀，你这个你是才子哈，是吧？你厉害，就不跟他一般见识。”结果呢，惜春就说啊。我清清白白一个人，为什么叫你们带累坏了？
没完了。
没完。啊。这个书里面写的下面一个就精彩了。就是写尤氏啊，原文我给大家念啊。说尤氏心内原有病，怕说这些话，听说有人议论，已是心中羞恼，只是今日惜春愤中不好发作。忍耐了大半天，这个最精彩的是什么呢？叫尤氏心内有病，再说直白点，叫尤氏心内有鬼。哎，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惜春说啊，说我清清白白一个人，我干嘛跟你们混在一起，都被名声都被弄坏了。然后尤氏这特心虚，哎呀，我心里有鬼，怎么回事呢？这个特别，很多前辈都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就说啊，说是因为贾珍睡儿媳妇儿。睡这个秦可卿，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就是在不管是红学界也好还是爱好者这儿，这个贾珍睡秦可卿这件事算是一个定案。
嗯
啊，所以呢大家说那尤氏呢听到这话心里有鬼，就觉得呢就是小姑子一说这个就好像就是又说我老公的呗啊，老公出轨而且还出轨儿媳妇儿。我这当婆婆的
丢脸，
说这个是尤氏内心有鬼，有病啊。然后呢，有点急了，就问说：“我怎么就带累你了？你的丫头不是无故说我忍了这半日，你倒越发得意了，只管说这些。你是千金小姐，我们以后就不亲近你，仔细带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将入画带了去，就是。”最后尤氏也实在忍不住了，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平白无故的又干嘛啊，到底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把他轰走吗，得得得，入画，我给带走。 然后就已经走了，你注意这人是已经转身走了，惜春在后面还说，你这一去了，若果然不来，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还干净，就是你以后别来了啊，你以后别来了。其实很奇怪，你是客居在西府是吧，这是你嫂子，你给人轰走了，然后你的意思以后别来，就是说不通啊，为什么对尤氏有这么大的脾气是吧。我小时候读这儿的时候，我实在是喜欢不起来这个惜春，就是我觉得莫名其妙，一个小姐这么大脾气，而且可以说有点六亲不认，就是仆人也好嫂子也好，我没跟你们谈不上感情，只是而且都没事儿，那你说尤氏有什么事儿是牵连他了吗？
他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就是在那个疙瘩在心里很久了
啊，对，
是不是？
是吧？你看张哥这个作为女性视角，觉得说如果到这种程度了，应该是有心里面有
放不下的事，
有放不下的事儿。我后来就是慢慢，我也在想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啊、嗯，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个故事呢，是等于咱们先给这个贾惜春啊作为一个高光，就是开脸吧，就是大家大概对这个人的一个。在《红楼梦》里面的艺术形象有一个大致了解。再举几个例子啊，我觉得也挺奇怪的。第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他爹啊死的时候，这个发生在第63回啊，就叫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宴李亲桑。这一集发生一什么事儿呢，就是贾惜春的爸爸贾敬吃那个丹药暴毙了，就死了。死了的时候呢，这个正好啊，等于贾家的大部分人都不在家，都干嘛去了呢？首先是这个宫里面说有老太妃薨逝，那么按照朝廷的礼制规矩，所有世家有爵位的以及有诰命的夫人都要去护送灵柩啊，这就是朝廷那边出事了，所以贾家这时候大部分的就是等于这个主人都不在，就是贾母、王夫人、邢夫人啊、贾赦、贾珍、贾蓉都不在。贾政干嘛去了呢？贾政是被朝廷点了这个到外地科举当主考官去了啊，他是在这个37回就走了，是要一直等到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政才回来。也就是说不管是东府还是西府，哎，这几个当家能说事儿的都没在。那么于是呢，这个事儿呢就交到尤氏手上了。原文写的说叫尤氏呢指命锁着，就是因为他在道观里面吃药吃死了，所以尤氏就把那道观锁了，就是这个里面别到时候有这个毒杀的这个案情是吧，就把道观锁了，这些道士都不许走。然后呢飞马叫人报信儿，就是去找他老公跟儿子贾珍跟贾蓉。但是呢再往后写啊，就叫下面有一段，就是说叫今天气炎热，时不能相待，就等于他老公跟儿子往回赶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很长，所以尤氏只能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择了日期入殓，就是等于把这个贾敬的尸体入殓在办丧事啊。那么只得将外头事务暂托了几个家里二等管事的，然后家里的事儿呢，尤氏不能回家，便将他继母接来在宁府看家。那到后来就发生了这个尤二姐、尤三姐的这个风流故事啊啊，这就是这个书写到这儿，一般大家注意的都是那个后面的作为引子引出尤二姐、尤三姐，但实际上这儿很重要，就是尤氏在贾家没有人能帮忙的情况下，宁愿把事情交给二等管家，因为好多一等管家也走了，就是主人都走了，好多重要的仆人也跟着走了，宁愿交给二等管家，以及把自己老娘接来看家。他就怎么说呢，那么有人说你这还不，那剩下都是小孩管不了是吧，剩下都是小孩，我指的就是那个另外四姐妹嘛，跟贾宝玉他们。那大家请注意，这时候贾宝玉怎么做的啊，说贾宝玉每日在宁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园里，这是贾宝玉。凤姐呢这时候病了，所以虽然病了，书里面叫一挣扎着过来帮尤氏料理。这两个呢是等于 等于西府的年轻代表贾宝玉嘛，就是也是小孩嘛，就作为咱们就说这个姊妹啊什么的，就是当孩子对待啊。
嗯。
那么他每天都要去东府，他没事儿，他没有工作，
嗯，
没有任务，他也要穿着校服待到晚上，就是这是一个作为家族的长辈去世的一个礼貌。
守灵吗？
哎，不是守灵，不是守灵，守灵是等着他儿子跟那个孙子回来。
哦。
嗯，那个凤姐其实也可以不管，
嗯，
因为也病了，依然要挣扎着起来过去帮尤氏去料理。那么这一章里面，我觉得最大的疑点在哪儿呢？就是贾惜春完全没有出场，他亲爹死了，
他都不露面儿，
他连面儿都不露，是吧？就是说，这个跟就是他全书在写惜春的时候啊，人物性格是比较统一的，
嗯，
就这个人。不管写的时候还是没写时候的侧面描写，就是有的时候啊，高明的文学家，
嗯，
去塑造人物的时候，会用一种不在场去塑造，
嗯，
就是本来应该他出场，但偏偏这个时候不写他，也是一种笔法。那就是孔子以春秋笔法，有的时候也这么用，就比如说什么什么事件，本来应该写这人，我偏就不写他。就无视一个人的存在，有的时候也是文学家的一种手段。那么这件事上就很奇怪，就是你亲爹死了，你面儿都不露一面，而且这个不是单一的孤证。那之前包括比如说贾静过生日什么的那些，就是也完全不描写贾惜春的反应。
嗯，
而且这个我觉得特有意思啊，就是这个贾静死的后半段，就是后面紧接着就写啊，说那个这是题外话，就是贾宝玉回去以后呢，他天天就惦记他林妹妹嘛，
嗯，
然后呢就这个就是仆人就说林妹妹好像又哭了啊，哭了，然后贾宝玉就想，哎，为什么哭啊？最近有什么事会弄得他哭呢？说啊、哦，说这个应该是清明节快到了，然后这个林黛玉应该是想爸爸妈妈了，所以跟家里私设小祭坛。因为就仆人告诉他说林黛玉啊弄一小香炉在那点着，然后就哭了啊。贾宝玉想啊，应该是想爸爸妈妈了啊，我先别招林妹妹，等她好一点我再去看。然后实际上一看呢，发现林黛玉根本不是想爹妈了，就是别的事儿哭呢啊，反正林妹妹爱哭。后面续这么一段，很多人读到这儿的时候都没注意。我觉得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这是一种对比，
嗯，
就是怕你忘了还贾静是有亲闺女的。就是我前面一点不提这人，但是我这儿紧接着写一个贾宝玉猜林黛玉这次哭是不是想爸爸妈妈了？当然很多人没有再往那儿想。那么就是说，这是不是我觉得也在隐隐的又对比了一下贾惜春？就是你作为闺女，你爸死了，你不想吗？你不哭一下吗？是吧？就是林黛玉爹妈已经死了很久了。他都贾宝玉还在揣测他会不会是想爸爸妈妈了，
嗯，
那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贾惜春啊，他真的是在全书里面非常高度统一的，就是这人人情冷漠。有的人就说了，说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年纪小闹的？因为有咱就说这个说一个人哈，懂事了，就叫长大了，啊，说一小孩不懂事就是年纪小嘛。
可是越小越黏父母啊，
是吧？
嗯，
我觉得也应该是啊。
对，大了反而就能克制
了。嗯，那么这里面就有意思了，咱们就是说这个人非常的冷漠，而且打他一出场，其实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么冷漠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招人喜欢？他招人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西府的人都很喜欢他，他出场其实我就自带着一个疑问，一个东府的人为什么住在西府？我就带着这个问号，因为他还跟别人不一样，是吧？别人是，你比如说林黛玉，他为什么来？
丧父丧母。
对，就是他爹妈死了嘛，
嗯，
是吧？比如说薛宝钗也是没爹了嘛，就是靠妈妈，所以去找一个
姨妈家
亲戚家住着，
嗯
啊。这个贾惜春的情况不一样，他爹没死。他也不是没地儿住，而且他们家也不是没人管，他哥还管家呢，虽然管得他们一塌糊涂啊，但是跟没人管这是两回事啊。
嗯，
就是你在古代说一个女子她没办法了，男人死了，她必须要去亲戚家里。
嗯，
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家里有男人， 一个女子你不应该在别人家老住着，
寄人篱下哈。
不是，就是说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嗯，
就是你家没人管了，那你去投亲靠友这个合理，但是你家如果有男人你去别人家常住，这事儿也很奇怪。
嗯，
所以他出场的时候就伴随着疑点，只不过大家呢就是《红楼梦》人物众多啊，可能没有人注意这个事儿吧。
嗯，
因为大家去看这个贾宝玉林黛玉的那个文字都已经很多了。那么他出场的时候怎么解释的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在第二回就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就提了一句，怎么说的呢？原文啊，给大家念一下，回忆回忆啊，说子兴道，便是贾府中现在三个也不错，郑老爷的长女名元春，因贤孝才德选入宫做女使去了。二小姐乃是舍老爷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郑老爷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宁府真爷的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就是他解释过这个事儿，而且是第二回《红楼梦》等于刚刚开始开场的时候，就通过一个外人把这件事儿啊一嘴给带过了，就所以大家可能没注意，就是明明一个东府的人为什么住在西府啊。官方解释就是因为史老夫人极爱孙女，所以都在祖母这边啊。这个听起来也是一个算是个解释，但这个其实挺奇怪的。怪在哪儿呢？就是说虽然从辈儿上来讲是孙女，但是呢从血缘上来讲就是轮不着史老太君管。咱捋一下啊，你看啊，这个史夫人，咱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啊，贾母，她是贾家的这个第二代，就是等于这个荣国公的儿媳妇儿啊。她儿子是贾赦和贾政。
嗯。
啊，那么贾赦和贾政跟贾敬是平辈儿。这到这儿咱都能说得通吧，就是贾敬是东府大老爷。等于他见着老太太得叫一声长辈。
婶婶还或者是大娘。
差不多，
嗯，
就是看这就看年
纪了。咱不知道谁大了。
啊，咱也说不清楚这个年岁。
嗯。
啊，就是等于这个贾代善跟贾代化他们俩具体这个年纪，你说哥哥先生的还是弟弟，因为是那个荣国公宁国公肯定是有哥哥弟弟啊，但是再往下一代谁大一点谁小一点也没交代清楚啊。所以这个到这一辈儿的时候呢，你看啊，那么贾敬生的是贾珍，
嗯，
跟这个贾惜春，他的这个儿子贾政等于二儿子生的是贾宝玉。大家能捋清这家族树了吧？
嗯，
所以其实从血缘上来讲，辈儿上虽然是孙女辈儿，但是呢，隔的从血缘上已经有点远了。
嗯，
哎，所以呢，你要非说老太太是因为喜欢这个姑娘，就从小就接到这边来住，勉强能说得通，但是还是很奇怪啊，很奇怪。那么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还有疑点没完呢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也是有具体案例，就是发生在有一回这个王熙凤啊在家里算账啊，这是第55回红楼梦第55回，叫汝亲女余妾争贤气，妻幼主刁奴续险心。这一回里面发生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这个王熙凤啊跟这个平儿两个人聊天，聊着聊着呢就聊到家里面啊将来还可能出现的开销问题。
嗯，
就是这么大家族花钱的地儿多。但是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就是贾家实际上不行了嘛。
嗯，
啊就是败落了嘛。打那个出场的时候冷子兴就说了，说这个家族就是外面看着还行，实际上里面已经不行了。所以平儿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可不是嘛，将来还有三四位姑娘，两三个小爷，一位老太太，这几件大事儿未完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大家族婚丧嫁娶是要花钱的，而且数目很大，都得上万两啊。那么他说的这个三四位姑娘，两三个小爷，一位老太太，其实都可以对应得上。老太太不用说了，就是老太君，是吧？就是这贾母。三四位姑娘其实也很好对应，因为 贾元春已经那个去后宫了嘛，
嗯，
所以剩在家里面的还有三春，这就三位吧。那么还有一位是谁呢？应该就是林姑娘嘛，
嗯，
林黛玉嘛，就是这四位姑娘将来嫁人可能要花钱。三个小爷是谁呢？贾宝玉，还有他弟贾环，还有一个应该是贾兰啊，就是贾珠的儿子，你得管贾宝玉叫二叔。这不是三个小爷再加一老太太，应该就是这几个人嘛。
就贾瑞呢？
贾瑞已经不是他们的这个正房那什么的了。
嗯，就不管他了。
就不管了嘛。
嗯、
贾瑞是贾代儒的孙子。
嗯。
贾代儒是贾母的小叔子。就是这个已经是早就分房啊、
哦、
就等于就对对对对，就虽然住在这边、
嗯、
但是实际上财务上已经
切割开了，
不在一块儿了。
嗯
啊，哎，你为什么会突然问贾瑞一句呢？就是这个想睡王熙凤的人，王熙凤怎么可能会去考虑他呢？
因为说小爷就是贾宝玉那一辈儿的嘛。
对，他主要指的是这个二房，待会儿咱们再细讲啊、
嗯嗯、
就是王熙凤紧接着就说了，说你看啊，我跟你说，我也考虑到了，原文叫倒也够了，就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他说宝玉和林妹妹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关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提及拿出来。就是他开始分析平儿说的这些人了。他说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也不算，
嗯，
剩下三四个满破着每人花上10000两银子，就是反正是够了的。这个是王熙凤同学在回答平姑娘的问题。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又出疑点了啊。他不解释还好，他一解释这问题就大了。他说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不算，这什么意思呢？他二姑娘是谁呢？就是贾迎春。
嗯，
贾迎春是贾赦的闺女，所以他说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就等于贾母有俩儿子，老大叫贾赦，老二叫贾政，啊，能捋清楚吧？
嗯。
那现在呢，王熙凤说贾迎春是贾赦的闺女，她出嫁的时候不用咱们花钱，什么意思呢？就是王熙凤已经把这个范围局限在她自己是在替二房管账。
贾政这边，
对，他在替贾政这一房管账，就是很清晰了这句话。那如果是这个界限的话啊，如果是这个界限的话，那么贾惜春也轮不着你管，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就是如果连贾迎春在算账的时候都要排除的话，那贾惜春就更应该排除。也就是说，在他的视角里面，如果是在替贾政这一家子管账，那他将来管的就只有贾宝玉、贾环、贾探春和贾兰就够了，对吧？就剩下的三四个应该就是这四个人就完了。
诶，贾兰是
贾珠的儿子。
哦，
就是贾宝玉有一哥哥早就死了、
哦、就下一辈儿了是吧？
就是再下一辈儿，那现在也得
草字辈儿了
啊，草字辈儿也得提前打算嘛。
嗯
啊，那他偏偏没有把贾惜春单拎出来，也就是说在王熙凤的眼里，或者他默认以及跟平儿的对话里面，平儿刚才提到的虽然没有点名，但是那个数量范围实际上也把贾惜春包含进来了，但是平儿包含的是包括老二贾迎春的，是王熙凤说他不用咱管，宅出去。
嗯，
那你想贾政亲哥哥的闺女他都可以不管，对吧？那贾敬跟贾政那不是同宗堂兄弟吗？
对，
那同宗堂兄弟的闺女为什么也得你管？
那个更远了，
那更远啊，对吧？所以这也是疑点，就挺奇怪的。就是反正看书的时候我就会想，就是说好像大家都很喜欢贾惜春，可是呢，就是什么事儿，从贾母也好，从这个王熙凤当嫂子的也好，都是在替她着想。可是这个女孩实在是看不出哪儿可爱，哪儿招人喜欢来。就大家在考虑的时候，甚至默认就觉得应该管她。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嗨，这不也好解释，因为他爹他哥不管他呗。然后贾家念这个人情嘛，就你怎么办呢？那他亲生老爹跟他哥不管，那只能咱们做亲戚的管呗。是吧？就是说，这也算是一个合理解释。但是你看啊，这个贾家啊，说人人生着一双富贵眼，就捧高踩低，别说是东府的小姐了， 就是咱西府二小姐在《红楼梦》里的外号叫二木头，她的下人受欺负啊，是吧？就是咱就是说整个二房，就是这不是二房啊，是那个贾迎春的整个的那个仆人群体以及这位主人就不受待见。为什么呢？因为贾赦不受待见。那贾琏和王熙凤为什么受待见呢？是因为王熙凤是王夫人的侄女，所以而且又来替二房管账，这才大家对贾琏跟王熙凤就比较好。但是实际上贾赦的闺女虽然也是当主子啊，也住在大观园里，但是整个性格变得懦懦弱弱的，能感觉到吧？就是不是说西府这边的人就不拿眼睛衡量，那更何况东府还来一外人。为什么这孩子这么招大家喜欢，就很奇怪啊。就是《红楼梦》从来就不解释一下这事儿，或者说解释前辈解释我就很难说服啊。就说这孩子呢，因为有个原生家庭创伤，就他爹不管嘛，出家当道士去了嘛，他妈又死了，所以孩子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以至于在成长的过程中生成了这种剥离的性格。从心理学上分析，就是这都是好多前辈说的啊，也有好多自媒体博主也这么说，我觉得有道理啊，不是说一点道理没有，但是到我这儿还是很难说服。那同样的例子，你比如说史湘云，他也是差不多这种情况，他的性格怎么不这样啊？就是史湘云就是特别那种早熟加热情。那有人就说，那有可能基因问题，就是有的人他先天的这个脾气嘛，是吧？那这就没法控制了。再说已经有一个史湘云了，自然要写一个不一样的人作为这个差别嘛，是吧？反正呢，这个咱们今天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啊，这个疑点都凑齐了，凑齐了以后呢，就得解释有没有一个可能，只是一个可能啊，就是咱们前面讲了贾惜春心里有巨大的心理创伤跟疙瘩，这是你刚才分析出来了。
我没分析出创伤来。
然后呢，整个西府的人，就是荣国府的人，又把这孩子当自家在养。
嗯，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贾惜春就是荣国府的孩子
啊，
跟东府反而不亲的原因，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荣国府这一支下来的？到关键点了啊，这个要破案啊，破案，看能不能说服大家。这个案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回啊，这个贾宝玉跟王熙凤去串门，去东府串门。出来的时候呢，就临上车啊，东府那边有一个下人喝多了，就在那儿满嘴胡骂。这个人叫焦大，然后焦大呢骂了一句《红楼梦》里面的一个热点话题，叫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然后这一句话引出了后面很多红学前辈的讨论，就是说这老头焦大骂的是谁。而且明显是两组关系，叫爬灰的爬灰，这是一组，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这是一组。很多前辈就分析爬灰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公公睡儿媳妇儿，就叫爬灰。哎，那这个好理解，
很有名的，
也挺有名。这个我觉得就是已经形成公论了，就大家说这个指的是谁，就是贾珍和秦可卿。
嗯，
就是公公睡儿媳妇嘛，爬灰。那这后半句养小叔子，这说的是谁跟谁？那这前辈就不一样了，有不同说法。有的人说应该是焦大，你看看见这个王熙凤带着贾宝玉坐车嘛，
嗯，
可能顺口骂这一句，因为这两个就是小叔子的关系，
嗯，
就是王熙凤跟贾宝玉，这不就是叔嫂关系嘛，是吧？所以焦大看了以后就开始脑补想象，说啊这俩一定不干不净啊。这有的前辈说会不会就是在骂这个，但是也有前辈说这不对吧，他们俩这个就是贾宝玉当时处于这个叫少年
小孩呢，
小孩这个青少年期啊，大家看到以后，而且他俩不是那种偷偷摸摸啊，这就是光明正大的，我这个嫂子带着小叔子坐车，这所有的人都看得见，就是如果是搞肮脏龌龊事情，这应该
背着点人，
就是人家光明正大就说明没事儿嘛。那有前辈说会不会不是这俩说的，不是这个骂的别人，那还有可能是谁呢？那说会不会是说这个贾瑞想睡王熙凤这事儿呢？
嗯，
会不会是这个呢？好像也有点牵强，
嗯，
有点牵强。 就是因为王熙凤没想跟贾瑞乱搞，还把他给痛整了一下，
嗯，
是吧？那还有谁是这个叔嫂关系呢？而且小叔子这个吧，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的语境里面，应该一说大家都能理解，就是他不是这个隔辈儿，是吧？比如说下一辈儿叫上一辈儿爸爸的弟弟叔叔，一般叫这个呢，就是要么就叫小叔叔啊，要么就叫小叔。一般小叔子，小叔子，我觉得在中国人的语境里面，就指的是嫂子和老公弟弟的这个关系才叫小叔子。
嗯，
就这个子字，嗯，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因为都有亲戚朋友，小叔子。是吧？我觉得最经典的案例就是金莲跟武松，这就叫嫂子跟小叔子，是吧？他是平辈儿啊，平辈儿。那今天提出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有意思的啊，就是不是我原创发明，也是我刷到网上看有人提出来，然后我再去做资料补充讲这一集。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指贾宝玉这一代人？因为你睡这个秦可卿这个事儿是贾珍干的。然后你就都在这一辈儿里找线索嘛，是吧？有没有可能再往上一辈儿呢？再往上一辈儿，那谁是叔嫂关系呢？这里面就很惊悚的就出来了啊，就是我们这个破案了呀，就是东府里面贾静的媳妇儿。我们先对标，如果她是嫂子，如果她是嫂子，她有没有小叔子呢？
贾政和贾赦，
对，她有，她有啊。贾政跟贾赦见着就同宗小叔子嘛，平辈嘛，弟弟。那如果是贾静的媳妇儿养了小叔子呢？
那就只能是贾政喽。
就是贾政跟贾赦二选一呗。
但是前面说了二房那个事儿嘛，
就是结合前面，为什么叫破案嘛？就结合前面，为什么养在二房，是吧？为什么史老太太这么喜欢？为什么王熙凤在做预算的时候直接把贾惜春就作为二房要支出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是贾静的媳妇儿跟贾政。
哎，这就是今天要破的案，就有没有这个可能，是吧？所以焦大作为那个东府的老仆人，他在骂街的时候，他就把啊养小叔子养小叔子，上一代人的事儿我也知道，因为老仆人了嘛，跟着老太爷打仗的人，你想想，
知道太多密事，
知道太多密事。然后大家就一听这个，赶紧就是拿嘴，就是拿屎给他嘴捂上啊，打他。然后贾宝玉还在车里问，哎，说这个就是问王熙凤，说嫂子这什么意思啊？王熙凤说该你打听吗？这事儿不该你打听。
贾宝玉说嫂子说的不是咱俩吧？
很紧张，就是很紧张。其实如果说的是他俩，王熙凤其实也不用那么紧张嘛，大庭广众的谁都看得见，他骂我这不是胡闹吗？但是王熙凤就是不该你打听，别打听啊。当然也是有点说对未成年人有点那种，就是瞎问什么。但咱们解释到这儿啊，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呢？而且还有人会说，就算你说这个说法成立，那有没有可能是跟贾赦？因为贾政这个印象很好，就是说在整个贾府里面人的这个形象啊，正不正派的这个问题上，明显贾赦是那老色鬼，因为他想睡鸳鸯嘛，这也是著名桥段，然后鸳鸯大闹一通。这是《红楼梦》里面经典桥段，就是贾赦是那个老想人家色眯眯老头子，老灯坏的很的那种，想弄小姑娘那种，他是这形象。贾政是什么呢？贾政是那个大家长，
就是
天天
家族的希望，
天天要追着贾宝玉抽贾宝玉，说你他妈小子你不争气，你天天的就是那种严父的形象。
嗯，
说你就算说养小叔子，说这贾静媳妇养也可能跟贾赦不清不楚，还有道理，怎么会是跟贾政呢？这个就是我后来回去看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从什么时候被误导了，被误导啊，
嗯，
也是从冷子兴演说宁国府的时候就被误导了。我们看啊，就是说贾政跟贾赦第一次出场的原文，就是冷子兴嘴里说的，他怎么介绍这两个人的呢？我还是直接念原文啊。他说贾静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练拱，别事儿一概不管。幸而早年留下了一个儿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想做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住在家里，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们胡颤。如今这位珍爷也生了儿子，今年16岁，名叫贾蓉。 如今敬老爷不管事儿了，这真爷那哪里干正事儿，只一味高乐，把那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管他。这是在描写贾敬这一支儿，就是说是描写贾敬，实际上是把东府的情况说了一遍。这个是冷子兴的嘴里面说的。再看啊，他紧接他又说贾政呢，他这么说的：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祖父钟爱，原要他从科甲出身，不料代善临终以本一上，皇上连念先臣，计较长子袭了官，又问还有几个儿子，立刻引荐，又将这郑老爷赐了个额外主事职衔，叫他入部学习，如今已升了员外郎。这是在形容贾政。那么我觉得啊，大部分人在读《红楼梦》，因为这就是在第二回一上来冷子兴就写的事儿，就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这两个人，贾敬是一个不干正事儿的，这么大的家业也不干了，就跑道观里胡闹去了，不管家了，然后就交给自己混蛋儿子了，混蛋儿子就开始败家嘛，就是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贾政呢，就是那种好青年，家里面的这个希望，是吧，撑着这个家族要往前走的这样一个形象嘛，而且挺努力。但我为什么说被误导了呢？请逼近去看贾敬死的时候原文写的，皇帝说的啊，跟问底下的人说贾敬怎么回事，这个这一章也是《红楼梦》原文，贾敬是科甲出身，就是说白了，人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的功名，贾政是皇帝的恩赐，就他没有科举，说白了，能明白吧？就是为什么叫被误导？就是我问你，如果一个人他是一路高考，然后考试，然后再考公务员，然后最后一路考出的一个官，和有一个人是他妈托关系当的官，你说这俩人谁努力啊？虽然
小时候是肯定是贾敬努力。
对呀、啊，我觉得这很简单嘛，
嗯，
是不是？就是贾敬明显年轻的时候是比贾政努力的啊，那只是在外人的嘴里形容的时候，后来啊，这俩人整个的这个形象就颠倒了，就贾政变得形象高大，
后期混的不好了，
高大伟岸起来了，贾敬成那个就是不务正业的了啊。那是这样吗？问题是，如果这个事儿贾政真的是跟贾敬的媳妇睡了呢？因为不好意思，贾政有过这种不良记录。什么不良记录？贾环怎么生的呀？那不就是他睡这个下人吗？赵姨娘给人就是下人嘛，给睡了，睡了生一孩子，抬成姨娘嘛。
嗯，但是那个时候正常吧？
是正常，但是我就是说这个，你不要觉得一个贾政就是那种就是形象就是很正直，不是，他也有过这种忍不住的时候，对吧？要么贾环哪来的呀？而且从贾府的这个子女数量上来看，就他生的多呀。就是你把贾惜春放回到贾敬那一支上，也是他生的多呀。贾政生了贾珠、贾元春、贾宝玉、贾惜春、贾环，就是五个，整个东府西府算上就他生的多呀。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性功能应该
有可能是他身体好，
身体
质量
身体比较好的，对吧？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你就老说人假设老色鬼老色鬼，就是假设就是你掰着手指头数没他生的多呀，贾敬也没他生的多呀，
身体不好那俩
啊，你只是表面上说这人挺努力读书的，问题是你也没科举啊，谁知道你考试的话能不能考上啊？因为皇帝不想让他科举啊，就说不管你什么水平我都会赏你，因为你科举的话呢你就当官，你就正常，但是我赏你的就不固定嘛。你们家这种家族就是最好爵位一代一代就削下去就完了，就是一级一级减弱嘛，往后传的时候，是吧？如果真让你出一个科举人才，不停的考考考，为了考试而努力，就是卷也是一个努力的过程，你知道吧？我干脆在你们家这儿给你形成一个错觉，就是你家不用卷，我赏你，那你家可不就是一窝子不如一窝子吗？就皇帝当然也希望这些，所以
养废他们，
养废他们，对，所以贾政就我觉得就这个路子，你知道吧？他不是说他真的说皇帝哪关心你读不读书，真的有没有本事啊？他怎么知道怎么了解你呢？你小时候在家什么情况，皇帝怎么知道呢？对吧？所以你要通过这个就说贾政更正直，这不能成为证据。 而且他很有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因为他有不良记录，甚至是什么呢？再说的恐怖一点，贾静一个科举出身能考上的官，而且又是东府大老爷世袭爵位的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突然要去当道士啊？
混不好。
混不好？
我说混不好了。
混不好了，他自己有能力考上科举，他不用努力他都能世袭他爹的爵位，他怎么可能混不好？他为什么要去当道士啊？会不会是在家没脸待了，
受打击了？
受什么打击呢？
他媳妇儿跟人家乱，
媳妇儿睡小叔子生下孩子了吗？我在家里我这大家长，我的脸往哪儿搁呀？我只能去当道士吧，我再也不管这家了，管不了了，丢人丢到家了。
那他不能把媳妇儿给休了吗？
所以一上来的时候他媳妇儿就是死亡状态啊。
哦。
是吧，就是他媳妇儿一出场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呀。没人知道他媳妇儿是谁啊。
就是古代的这种男人，尤其是这种有显赫家世的男人，真的会因为老婆的行为就是挺就是他挺在意的。
他当然得在意了，对吧？你就红楼梦里面那舌头是能压死人的，古代封建社会。
就不是说我打死媳妇儿或者休了媳妇儿，这个做彻底切割就能挽回自己名声的，
就是你那你想就是等于你要如果在家的话，就是会有交大这样的人啊，就是家里面的仆人喝多了以后就说爬灰的爬灰，就在门外就嚷上了，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老太爷我替你哭啊，你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如果你在家住着，天天有人在外面干这个，你受得了吗？
但这种事情，贾静他是受害者呀。
对呀，那也受不了啊。那我要是他，我也去道观。我们不去道观，我也去庙里。我反正不在家待着。
是吗？
不是吗？
你可以跟我离婚呀。
不是，我说如果封建家庭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也只是一个推论啊，也只是一个推论。有的人说，那你说这个年纪对得上吗？你看啊，比如说咱们这时候就得精细一点嘛，既然探案。
嗯。
就是这个年龄对不对得上，什么叫年龄对不对得上，就是贾静什么时候出的家，对吧，什么时候走的，贾惜春又多大。哎，我们算一笔账啊，就是林黛玉进贾府这一年大家都是多大岁数。
林黛玉六岁。
对，为什么呢，原文里写的很清楚，就是他跟这个原文里面向王夫人说的，包括他自己交代，就是在第二回的时候点名的时间线，贾雨村到林黛玉他们家教他的时候叫年方五岁，就林黛玉当时五岁，然后教了一年林黛玉进贾府。所以林黛玉在第三回的时候亲口说的，说问，就是贾宝玉问他你可曾读书，林黛玉说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的几个字。也就是说林黛玉这个时候是六岁，贾宝玉比他大一岁，这也是林黛玉亲口说的。第三回的时候他跟这个王夫人说，说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唤作宝玉。所以这个时候呢，林黛玉六岁，贾宝玉七岁啊，很有意思。有的人的话可能觉得啊，你说的不对，这个时候明明贾宝玉已经十多岁了。我也去查了版本问题，就是红楼梦啊有多个版本啊，有贾诩本、庚辰本、乙卯本，这是老本子。后来呢还有一批呢，就是程高本啊，这个稍微了解红楼梦的就都知道，这个程委员高鄂叙书嘛，他们有一程高本。那么这个岁数呢，在老本子里面，这个时候贾宝玉跟林黛玉的岁数都是这个说法，就是林黛玉六岁，贾宝玉比他大一岁，是程高本里面改岁数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去看红楼梦呢，建议你买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版本，就是更贴近脂砚斋批注的那些老版本。就是读红楼梦对于版本确实还真的是需要挑剔一下，不是随便书架上弄一本带插画儿童画版的。
电视剧就呈现的比较大了是吧，都。
对，电视剧呢尤其是老版的那个红楼梦拍的，就是大家都
感觉都好像十几岁了似的，
大家都快性成熟的那个年纪。但实际上你想林黛玉进府的时候六岁，就是一个
小
朋友，
小、
是吧，就是刚该上小学一年级的年纪，非常小。那么这个时候在林黛玉的眼里面，贾惜春是什么样的呢？我也是念原文啊，也是在林黛玉进府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描写， 叫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鬟拥着三位姑娘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身材合中，腮凝心丽，鼻腻额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欲。这是前两个啊，其实就是指的这个老二贾迎春跟老三贾惜春。到这个老四贾，不是，到老四贾惜春是嘴瓢了，刚才到老四贾惜春的时候是这么形容的，叫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完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前两个就是贾迎春贾探春啊，已经开始有对女性的身材啊样貌的细致描写了，
就是青春期了，有可能
就是长出模样了，就是咱们形容小孩什么叫没长开呢嘛，就太小，小朋友谈不上用这个文学形容女人的那些笔法，就小朋友嘛，所以叫身量未足，形容尚小。而且呢这个年龄他最小嘛，这而且一直以后也管这个林黛玉是叫姐的。
嗯，
所以
比林黛玉还小，
比林黛玉还小，主流的前辈们推测起码是要小两到三岁的。那林黛玉这个时候六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贾惜春也就三四岁，非常小。你想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你要形容她的样貌，
嗯，
哎，可不就是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吗？就不用太详细描写了。
就还是小孩身材呢？
就因为她还会变样呢，
嗯，
她在成长的过程中还会变样呢。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呢，年龄我们搞清了啊。我为什么要推这个呢？就是主流的红学前辈们推论，贾静是什么时候去道观的呢？就是三年前。那么理论依据是什么呢？他们这个得出，就是说主流红学界说贾静离家多少年，说三到四年，他的依据就是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贾惜春的这个年龄，大家能理解吗？因为这是他闺女，他去道观怎么生闺女，所以这个闺女起码应该是他在家生的吧。所以前辈们推测这件事的依据就是年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事儿就不贴谱，这事儿就不贴谱。还有一种可能，我刚才是做了第一个版本，就是如果贾静在家的时候他媳妇儿出轨了，那么这个推论就贴谱，对吧？因为一出事儿，啪生一贾惜春没脸呆了，走去道观。这是第一个版本，这是我们刚才解释的啊。有没有一种可能第二个版本，就是呢贾静确实啊特别聪明，有一类聪明的人呢就有仙缘跟佛缘，就是什么呢？我就太聪明了，我就是已经要进入研究哲学的领域了，我对于世俗的事儿就是确实没兴趣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贾静可能提前就去道观了，就是在等于不止三年前，可能十年前就去道观了，就已经不怎么管家里事儿，或者可能四五年前就走了。那么这就更引出一个可能，他媳妇儿在老公去道观的日子里面养了小叔子，然后生了一个三到四岁的贾惜春，对吧？所以这是第二种可能，就是说咱们再分析一下为什么我这叨咕半天年龄啊。第一种可能，前辈们的依据就是他什么时候去道观，就是贾惜春的年龄。那么第一种可能我觉得也对得上，就是他为什么去道观呢？你不能顺着想啊，你可以反过来想啊，他为什么去道观，是不是会有没有可能因为就是因为贾惜春的出生他才去道观呢，对吧？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那也许不是因为他媳妇儿当着他面出轨绿他，而是说这人本来对世俗已经没兴趣了，就真的是特别聪明，我就是想去研究更高级，怎么研究长生不老什么的了，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了。然后他就走了，他走了以后呢，他媳妇儿忍不住了，养了小叔子，然后生了一贾惜春。然后贾惜春呢自然了，这东府管是不管啊，贾珍就很尴尬，你要说不管吧，这毕竟是他妈生的，但是确实这里又没他爹参与，
那这不对呀。贾静已经去道观了，他还能是回来生孩子吗？
就不是他生的呀。我今天要破的案不就是说贾惜春跟贾静没什么关系吗？
那不是他生的，那就更不能就是在明面上说是他生的了呀。
不是，那是他媳妇儿生的，这事儿瞒不住啊。
那
就是明面上得说是他的。
那这不就说你要明面上说是他的，完了又是 又是在他出生之前，比如说早十年就去道观了，那不就说明贾静他去完道观又回来跟媳妇儿生孩子了？
所以这事儿压根儿没人信啊，他就是一个等于在两大家族，不是，就是说东府西府之间，就是一个大家不要谈的事儿呗，就是别聊嘛、
嗯。
然后这个孩子就在西府住着，也没有人去拿这件事敢说，是吧？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你全书好多地方就是很莫名其妙，就比如说贾静死的时候，他闺女都不露面，也没人说他，也没人提一句劝一句，说您去看看你爹灵位啊。他爹过生日也没人劝一句，就是一句都没有。就很奇怪啊，大家为什么就是默认这孩子天生就是跟他爹可以不亲的？说如那如果就是跟贾静没关系呢？那本来就是贾政生的呢？那他这是所有的事儿不就说通了吗？为什么老太太喜欢？这就是自己儿子生的吗？为什么这个儿媳妇管账的时候直接把他的将来的费用直接得计算进来啊？就因为这知道这是郑老爷的私生子跟东府的私生子，所以得计算，就是东府不会出这笔钱的，说白了，对吧？这就跟舍老爷的还不一样，就是假设没钱没钱，二丫头她得管，到惜春这儿，东府就可以明目张胆的不管，你们也没辙。所以王熙夫人做账的时候怎么办呀、啊？得给考虑进来呀、啊，是吧？他就是公开的秘密呗，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呢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而且是我为什么觉得有意思，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自己对。小时候看书对这个人物的一些疑惑，
嗯
啊，因为我觉得前面有些人解释那个说服不了我，但是这个我觉得能说服我，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把它整理成资料，咱们今天把它讲清楚啊。张哥能说服你吗？
我觉得那个就是第一个，就我们最后讲的这个第一个可能比较有说服力，
是吧？就是因为生孩子，所以他去道观，
对，
这个比较合逻辑哈，
对，
嗯，我也更倾向于这种其实，啊，因为而且大家说都那么大岁数了还生吗？就是贾政啊，
嗯，
你注意啊，贾环可以比贾宝玉小，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能生贾环，他为什么不可能再生个贾惜春呢？
对，而且这种事儿就是这个男的岁数大了生孩子，他不是一个就是很稀奇或者是很概率很小的事儿。是吧？自古以来老来得子也没啥哈。
对，也没啥嘛。而且你一直这个书里面就没有出场过贾静媳妇儿的事儿，对吧？就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一样。
嗯
啊，而且包括你说那个说东府一有事儿，尤氏心里就有鬼。那前辈当然说了，是因为贾珍睡秦可卿啊、
嗯，
有鬼可以不止一个鬼嘛。
就他们家
就他们家就是
丢人
事
多
了嘛，所以这儿媳妇一听这儿。是吧？他心里面打鼓，别说了，又说，哎呦，我也不想加你们家，谁他妈想说出这些烂事儿？可能就是这些内心戏嘛，是吧？
嗯、
所以这个等于小姑子急于跟他们家撇清关系，就是我去、
嗯，
我跟你们家没关系啊，就是怕自己
你们家太脏了，不要
怕自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贾惜春怕自己身世这件事儿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就想切割嘛，他就是说我既然出身有问题，我就。我自己就更得表现的我就是
正义还是什么，
对，就正经吧或者什么的、
对对对
啊，就是一
正义凛然那种，
就是他心里你说那个他心里那个特别巨大的那个疙瘩嘛，就不然的话就是他为什么呀，这孩子天生就是跟人没感情，
跟自己家有仇，
跟对跟东府跟有仇似的那种状态。好吧，今天这个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拜拜。